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，这个整个见证的背后那个秘诀是什么？秘诀乃是圣灵已经做了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很重要的教训。那么第一天、第二天、第三天是重复的，但圣灵为什么把它记录下来呢？因为每一个人奉献在神的面前都要记录下来，不能因为犹大做了就能够代替以撒加做。虽然犹大做了，圣灵把它记下来，从十二节记到十七节，但是等到以撒加做同样事情的时候，那么圣灵没有觉得这是浪费笔墨，没有，所以他把它又重复一遍。所以这就证明说，我们在主面前的奉献，不管是怎么多重复，不管是多么细，圣灵都记录下来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成为圣经中除了诗篇第119篇之外是最长的一篇诗篇。我们所有在主面前的奉献，我们所有在主面前所摆上的都知道都记录。所以严格说来，这个好像纪念册一样。你知道圣经里面有生命册，但圣经里面也有纪念册。如果你读到马拉基书的时候，在神的手中就是纪念册。那么纪念册最清楚的就是，如果大家如果不忘，不，如果你要明白这个纪念册到底什么样子，那你读以斯拉记就很清楚。那些人回来了，从巴比伦回来，那么你看见圣灵很清楚的就把他们一样一样都记出来。这些人不是以色列的全体，他们乃是以色列中间的圣者，他们为着神的旨意，他们愿意回来，所以呢，神就把他们记录下来。其实生命册应该包括所有的以色列人，但只有那些回来的五万的人，他们的名字，你看圣灵一五一十的把它记载了下来。那么这个是这个也是垃圾。那么这个也类似，我们在主面前的奉献，没有一样东西主不记得，甚至于门徒们。主复活了以后，他们给门主一片烧鱼，主在他们面前都吃了。主从来没有觉得这是一片的烧鱼。我们的奉献，请记得根据民数记第七章，都记得。所以这个就是，当这个什么，当会幕建立起来以后，那么弟兄姊妹讲到见证的时候，你看一面是主的同在，一面你看是圣灵把我们分别出来。那另一面呢，你看见很重要的一面就是我们的这一面，我们什么都不能做，因为主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都做了。所以现在我们所能做的呢，就是行奉献坛之礼。所以我们只能够把主已经做的，让我们再温习一遍。所以呢，这个就变成什么呢，就我们温习主爱的故事，我们很自然的就愿意把我们，所以呢，我们知道从第七章开始，你就知道等着会幕建立起来以后，那么你晓得这个，那么现在不光是用膏抹了整个的帐幕，同时现在呢，你看见这里有各首领的奉献。那么在奉献的时候，大家注意到，就是实在说来，神没有告诉这些人说你们要六辆的棚子车，十二只公牛，但是因为这些人他们想到神家里的需要，想到以利未人的服侍，所以这个时候他们想知道他们在主面前所摆上的，所以很自然的你看见不是神在那里发起的，六辆棚子车和十二只公牛，实在说来呢，就这些首领们他们看到利未人他们所摆上的，所以呢，他们觉得愿意坐在神的面前，所以当他们这个把自己供物送到神面前的时候，所以他们集体的是六辆的棚子车和十二只公牛。那这个奉献什么？这个奉献就是叫利未人的服事更顺畅，就是叫整个的这个帐会幕就更活络起来。那么这个圣殿这个会幕一活络，你叫神的同在就更明显。那么无论是起行无论是安营，你看见那么以色列人就从旷野中经过，所以你看见吗，这个所以就证明说这些人奉献他们里面是有感觉的，所以呢他们想到 米利，想到这个米拉利，也想到格顺他们。当然最后他们是把它交给谁，交给摩西的。所以摩西呢，神告诉他说，你们要收下这些。所以可见有的时候我们的奉献所摆上的不一定是神直接告诉我们的，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做的，因为是想到神家里的需要，我们摆上了，结果神告诉摩西说，你要把它收下。所以虽然在神的心意里面没有定规好，在米拉利的侍奉，在格顺的侍奉需要这些来帮助，但有这些的确是帮助很多。所以现在你知道，如果有两辆车还有四只牛，那么那些帐幕啊、门帘呢，当你在拆卸了以后，那么然后用两辆车子四头牛来推它，那么当然方便很多。所以你看，这个神悦纳，这样奉献神悦纳。那么然后呢，你看见最重的当然是米拉利，所以最后你看四辆车跟八只牛给了他们。但虽然这样，你不要忘记，你会发现说哥瞎呢，他们车和牛都没有交给哥瞎。因为你知道说，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这个原则就是所有的圣物都需要用肩头来抬，很清楚，约柜是如此，然后呢这个真灯台是如此，然后陈设饼桌子还有祭坛都是如此，需要抬的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这给我们看见证的主体，不要忘记了，我们讲过这个见证的柜，见证是放在柜里面，所以你要知道整个见证的灵魂在哪里呢？就是哥瞎手中这些圣物，所以他们不能随便看，看了他们要被击杀的。所以等到他们抬这些东西的时候，当然这个时候呢，不管多重，他们需要用抬的，他们不能用车子，这是神的旨意，因为见证只能用抬的。那么至于讲到其，这是见证的主体，那么其他是配合的，比方说讲的幔子啊、布帘啊这些，那么这个是配合的。还有什么坐某下座子啊，还有这些什么柱子啊，那么这些都是配合，尤其是架构性的。那么因为没有这些东西不可以，所以这些是配合圣物的。但圣物的本身，见证的本身是需要抬的。所以要记得在这有一个原则，就是说神定义好了，所有我见证是放在我们肩膀上，没有一个人可以推卸责任，不管它有多重。弟兄姊妹，你发现说车子不能给你用，牛也不能给你，但是如果你所摸到的侍奉是为着配合那个见证的主体，那么有这些外围的，比方说是架构的或者是分别的，那这些东西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为着叫侍奉的更好，神就对他们说，你把它收下吧。所以这一点我看非常重要。那么讲到这一段故事，大家还记不记得大卫的故事？大卫那个时候啊，他因为什么呢？因为非利士人因为我们知道在大卫那个时候啊，就那个时候呢，实在说来啊，那个车子已经非常的发达了。所以你还记不记得这个大卫呢，因为一个方便的缘故，所以他就用什么呢？用牛车来这个来运送这个约柜。结果没有想到牛一失蹄，然后乌撒呢去扶一下，结果就被击杀了。那么这件事情后来这个大卫就变得非常非常的紧张。那么很简单，你不管是外面这个多进步，那么实在说来，有的人说现在是什么时代，已经2007年了。所以呢，许多时候我们的侍奉啊，应该是像有六辆棚子车，有12只公牛。那这个奉献你可以收，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个只能够用在米拉利的侍奉，只能用在哥顺的侍奉，但是不能用在哥瞎的侍奉。你不管时代多进步，大卫犯了个很大的错。那个错就是根据民数记第7章，你看见所有的圣物包括约柜是要用什么，没有抬的。所以后来当大卫学了那个惨痛的功课以后，后来果然最后是 我们知道是约柜是被抬进去的，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。我们从旷野里经过，那弟兄姊妹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，每一个人都是侍奉主的，这是我们指的新约来说的。所以这些的功课对我们来讲也是很重要。要记得，我们讲到见证的主体，讲到基督自己，我们不要忘记，讲到见证的核心的时候，要记得见证是抬的，见证绝对不能用车子来帮助。有的东西车子可以帮助，那个是外围的，那个是架构性的，那个并不影响，但是只要碰到见证的主体，那么很清楚的，这里给我们看见，神要摩西收了这些东西以后，那么特别在这里给我们看得很清楚，就是歌瞎他办的是圣所的事，在肩头上抬圣物，所以所有这些的圣物都需要用肩头来抬的，像灯台也是一样，那么约柜也是这样。所以当我们为主做见证的时候，要记得是主是把这些见证的人放在我们的肩膀上，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。那么利未人呢，他们经过大而快旷野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说他们的故事，前进的故事，就是到处就是他们这个抬，就是他们抬约柜的故事，他们就是高举见证的故事。所以他们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，大家都看见神见证的责任，你看在歌下的人，他们这些立位人身上。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，所以我们的奉献神会悦纳，但是不要忘记，这并不表示说我们可以改变神的旨意，神的旨意还是神的旨意，我们的奉献可以帮助神的工作容易的做一点。那么这个帮助这个米拉利登当然可以帮助李拉里，当然帮助格顺，但是你看见在我们的奉献，对于见证的对于见证的这个被见证的被高举这件事情没有什么贡献，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弄清楚。所以你看见说约柜也好，所有的圣物都需要，所以我们在一起行以后，你看见这些都弄在下的肩膀上，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么然后呢，每天你看见他们所献上的供物，有的和素祭发生关系，有的和这个燔祭发生关系，有的和赎罪祭发生关系，还有的和平安祭发生关系。那我想我们因为没有机会读利未记，我想很大概很简单的说一下，圣经里面讲的这些祭物，严格说来都是预表基督来说的。燔祭呢，是指着当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，他首先把自己完全献上，他对神说，神啊，你为我预备了身体，我来了，我要遵行你的旨意。所以十字架第一个意义就是主耶稣愿意把自己完全献上。如果主耶稣不肯的话，你就可以想到以撒的故事，如果以撒不肯挣扎，不肯把自己放在燔祭台上，他的老父亲一点办法也没有。但是你看见说以撒是那样的顺服，我们的主也是这样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所有这些祭，特别指着主在十字架的工作来说，所以这是燔祭，所以这是整个这十字架的基础。十字架的基础就是因为主耶稣他有一天对父神说，我来了，要遵行你的旨意。神借着玛利亚所给他的身体，他借着这个身体要完成神的旨意，所以他在哪里完成神的旨意呢？他把自己献上，完全烧成灰，这是燔祭的意思。那么这个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代表的一面，最基本的一面。那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呢他就成为了我们的赎罪祭。所以你看见主耶稣呢就在那里成为了我们的赎罪祭。那么主耶稣在十字架上，你要记得头三个钟头是人做的，后三个钟头是神做的。头三个钟头是人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所以是比拉多了，还有谁呀、啊？还有就是犹大了，把我们的主送到十字架上去了。因为头一段是代表人恨神恨到极点，但是后面三个钟头给我们看神爱人爱到极点， 所以那一段是神